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元，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好好的来学习真理。
是的，那我们在上两期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和他的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你如何理解耶稣的升天呢？答案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升天，他为我们的益处留在那里，直到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那我们今天问题呢，就跟耶稣的升天也是直接相关的。今天的问题就是，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基督岂不是没有照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
答案就是，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就他的人性而言，他已经不在地上了。但就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和灵而言，他从未离开过我们。
是的，因为这个问题啊，直接跟马太福音耶稣升天之前耶稣的吩咐有关。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圣经记载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嗯，
这是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他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问题就来了，那耶稣已经升天了，他怎么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
嗯，真是个好问题啊，就是他又不会撒谎，那么他又真的是真人啊，他是真的被接走了呀。因为圣经宣告了，基督取了人性之后的那个真实的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已经物理性的真的升天和离去了。
嗯，
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着，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嗯，
天使接下来的宣告更是加强了这个事实。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里的每一个动词，离开、被接去、往天上去，都无可辩驳地指向了一个真实的空间向度上的转移。
是的，耶稣那复活荣耀的依然是物质性的身体已经离开了这个地球这个时空领域，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即父上帝荣耀彰显的所在。希伯来书啊，对此有极为详尽的论述。希伯来书第4章和第9章说到，他作为我们真正的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并且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他在天上父的右边，履行他大祭司代求职分和君王的统治职分。这个在天上，在父的右边，这是一个真实的荣耀的状态，也是一个确定的属天的位置。
嗯， 十分确定啊，这是真的有这么一个空间的，有这么样一个数天的位置的，那是个很荣耀的空间呀。
是的。
他的人性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性，其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就是有限性。一个有限的身体，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只能占据一个特定的空间位置，这是真实人性的本质属性，是道成肉身之所以为肉身的根本前提。不容以任何方式进行妥协或否定，否认基督人性的有限性，就是否认基督拥有一个与我们同质，只是他没有罪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人性。这将直接摧毁道成肉身的根基，使救赎成为泡影，因为拯救我们的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
耶稣升天是实实在在的升天，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他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荣耀的与我们父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透过耶稣自己的宣告和圣经清楚的教导，我们确实是知道耶稣现在确实是在一个真实的荣耀的空间里的。那另一方面呢，同样。这位以其人性离开世界的基督，在升天前的最后时刻，带着至高权柄的口吻应许门徒说：“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应许中，耶稣跟门徒所说的“同在”，绝非是耶稣临行前的一个安慰，也不是一个微弱的象征性的告诉门徒，这就是纪念一下。它实际上是耶稣大能的、持续的、真实的、位格的临在，告诉门徒：“我实实在在的，确实是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是斩钉截铁地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不是说我做事儿的榜样，或者是我的教导与你们同在。”他没有说那么多，他只是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他一个完整的又真神又真人的位格的同在。
是啊，可是这样就有了一个张力呀，这张力还很大呀。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呀，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呀。如果他是已经物理性的、真实的离开了地上的那一位，已经在一个荣耀的空间与父同在了，那怎么可能同时还是如此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他会真实的、位格性的与他散布在全世界各地、贯穿了所有时代的这些属神的子民同在呢？他怎么可能做到呢？
对，那这个就要回到我们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以及对他的本质的认识上了。前面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基督，是永恒圣子上帝，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个位格。那既然他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上帝，他也会拥有上帝一切的不可传递的这些属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无所不在，或者叫遍在性。就是说，他既然是完全的神，他也可以无所不在整个的宇宙这个范围之内的。虽然他的身体是在一个荣耀的空间里面，但是他的神性却无所不在。所以说，基督的位格是借着他那肉身之外仍然遍满万有的神性，借着他所差遣的圣灵。这个圣灵是与圣子、圣父同子同荣的圣灵，无时无刻的不与我们同在的。
是的，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啊，这记录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11节当中。他的工作就是基督工作的延续和应用。哇哦，这圣灵是多大的恩典啊！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呀。
对。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临别赠言中，对此有非常清晰。非常荣耀的教导，这记录在约翰福音的14章到16章当中。他告诉门徒，他的去就是他人性的有一个真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物理性的离开啊，是对所有的门徒有益处的。
对，
因为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也就是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 就差他来。圣灵的降临绝对不是基督离去后的一个替代品或次好的选择，绝对不是，他就是耶稣基督的灵亲自降临了呀。
对，我们常说圣灵的内入，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以一种更深刻、更内在、更个性化、更普世化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也曾应许我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记载的。他如何来呢？紧接着他就解释到，是借着真理的圣灵，他要与我们同在，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也常常听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每一项工作，比如说光照我们明白主的真理，重生我们死寂的心灵，使我们知罪悔改，安慰我们的忧伤，引导我们的道路，赐下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以及圣灵在替我们代求，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一切其实都不是圣灵独立于基督的工作，而是基督借着他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工。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一体的，所以说圣灵的同在就是基督的同在，这是一种比基督的肉身在加利利海边与门徒同行时更为亲密、更为普及的同在。那个时候我们常常看圣经能够看到耶稣在门徒们中间，但是耶稣升天之后，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呢？耶稣是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我们在他里边，在里面和在中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而且他也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就是我们的里面呀。圣经也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说基督他的人性则真实的荣耀着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履行其大祭司和君王的职分。他对我们的同在是他的灵和他的神性与我们同在，而非他那有限的人性的身体存在，这就完美的保守了圣经的两个真理，既绝对维护了他的人性，他升天的真实性，也绝对保证了他同在与他的门徒直到世界末了的真实性与他的大能。
对，这个教义的精确性彰显了忠于圣经全备启示的严谨的一个特质。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是啊，我们在最后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九节经文做今天的结束吧。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阿们。
阿们。
我是耶和华你的耶路撒，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渴望
成主的名，要尊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的七日安息在你里面，这是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要孝敬父母亲，是我日子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来学习诗篇和祷告。诗篇四是大卫在困苦流离时求助的挽导诗。今天在节目中呢，要分享由美乐地敬拜团队制作的原文灵修敬拜诗歌诗篇四。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吧。
先我为的是那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是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耻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是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非常感谢美乐蒂敬拜的这个音乐事工，他们将很多诗篇都制作成了原文敬拜唱诵版，跟着他们的唱诵的诗篇真的能使我进入安静灵修默想。愿上帝祝福这个音乐事工，透过他们所制作的原文诗篇敬拜，祝福更多的弟兄姊妹。诗篇四六到八节中写着，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大卫王他的名誉也曾遭到过很多的诋毁，诋毁他的人当中有他的仇敌，也有他认识的人，他们诋毁他，认为他已经不能在人前抬起头来，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受到这些人的伤害而恼怒，他也没有想要报复，而是开始向神哀哭，向神祈求。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越来越确信神会是他患难时的帮助。当他写下第八节经文的时候，显然已经对耶和华神的帮助信心十足，因他写着，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因为只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大卫他认识到，无论别人对他说什么，别人对他做了什么，神都与他同在，并且会祝福他。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耶稣遭遇了非常多的毁谤与气绝，但是他被骂的时候却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会说恐吓的话，只是把自己交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耶稣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上的父，即便小船在狂风暴雨中快要被巨浪吞没了，他还在那艘小船上安然睡觉。弟兄姊妹还熟悉这个故事吗？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经文写着，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在生活中，我深深相信弟兄姊妹们在养育孩童过程中，经营婚姻的时候，肯定也有处在各样困境的时候。愿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真心寻求信靠神。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来寻求神，把我们的忧伤从自己心里交到神那里的时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对神的应许我们将会越来越有信心，因为神真的愿意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他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这应许 来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他信靠天父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证明了他对天父的信靠没有落空。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在经历人生所有风浪时都全然信靠我们的天父。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每天晚上都安心地睡个好觉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大家再次和我一起收听由美乐地敬拜团队制作的原文唱诵赞美诗诗篇四，也愿圣灵帮助我们把我们的颂赞和赞美都归给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选我为的是那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是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耻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